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9月30号，公元2003年11月23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从达仁萨拉启程赴印度东北部和意大利访问。西藏著名学者景敦勋碑百年诞辰纪念会在纽约举行。西藏部分农牧区遭强制搬迁。阿富汗发现一座古代佛教寺院。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赴印度东北部的部分西藏流亡社区定居点和意大利等地展开将近一个月的访问。据了解，今天早上8点钟，达赖喇嘛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启程，乘专车前往印度锡克邦首府坚地嘎，其后从坚地嘎乘飞机前往首都新德里。按照仪程，本周日达赖喇嘛将抵达印度北部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市，下周一24号在当地仙迪尼克滩大学出席印藏研究中心成立50周年纪念会开幕仪式，并将出席有关佛教方面举行的研讨会。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加尔各答境内的热玛格日希纳社会福利组织秘书长斯瓦米布热布哈南达吉马哈热吉先生、不丹驻印度大使伦布达姆次任和索曼雅佛教中心会长索曼雅博士，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德仁木钦等将出席该仪式。本月25号，达赖喇嘛将抵达意大利首府罗马，应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和果巴恰基金会的邀请。26号，达赖喇嘛将会晤意大利国会声援西藏组织全体成员，当天下午将向意大利民众以自由的方向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讲。27号将会晤罗马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这将成为两位宗教领袖第七次举行的会晤。本月28号，达赖喇嘛将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出席由果巴恰基金会筹办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第四次座谈会。结束对意大利的访问后，达赖喇嘛应印度达吉林时论小组的邀请，将于12月2号前往达吉林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12月3号到4号，达赖喇嘛将在达吉林向信众传授佛教经典、修道次第、实践37颂、修心八座以及观世音观顶等。12月6号上午，当地民众将为达赖喇嘛举行长寿祈愿法会，并表演歌舞等。12月7号，达赖喇嘛将出席由达吉林时论小组为达赖喇嘛举行的欢迎仪式。仪式之后，达赖喇嘛将对地方公务员、学者等发表演讲。12月8号，达赖喇嘛从达吉林启程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12月9号，应印度德里和平协会的邀请，达赖喇嘛将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一次研讨会。12月10号，将出席印度人权组织举行的2003年人权日纪念活动，下午将作为主要嘉宾参加社会内部团结组织举行的一次会议。结束对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访问之后，达赖喇嘛将于12月11号前往印度东北部阿如那千邦境内的西藏流亡藏人定居点牛圈碑林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13号到14号将访问迭族塔耶林流亡藏人定居点，同时预计将对图厅、美曲卡及乔克姆等很多佛教徒居住区进行短暂访问。本月14号到16号，达赖喇嘛将访问印度阿如那千邦首府伊扎那格市，并将在当地举行部分佛事活动。17号将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12月18号，达赖喇嘛将结束所有行程，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著名学者景敦勋碑百年诞辰纪念会在纽约举行，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根据舍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站消息，李中基金会拉兹当代西藏文化图书馆举办的景敦勋碑百年诞辰纪念会于本月7号到9号在纽约召开。 格顿钦佩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西藏奇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称，格顿钦佩是20世纪的西藏民族史上具有与众不同的学问和见识、非凡的智慧和思想远见的开明人士。东盖罗桑赤利教授称，格顿钦佩是一位学以历代班智达及博士中最具独特见解的科学研究家。1963年，格顿钦佩诞生在西藏安多地区统仁县双平西乡，父亲阿拉杰波是一位宁玛派活佛，母亲名叫白玛吉。格顿钦佩4岁起跟父亲学习念书，7岁时入亚玛扎西奇斯学经，同时学习了藏文文化和诗歌。9岁开始拜巴登喇嘛为师，系统学习诗歌写作。格顿钦佩14岁时在喀加德东大师处学习佛法，后来到夏马尔班智达主持的迪察寺花3至4年的时间学习阴明学。20岁时离开迪察寺到安多地区最著名的四大寺院之一拉卜林寺深造阴明学。格顿钦佩25岁时来到拉萨石教的哲蚌寺继续深造。1934年，当时在拉萨的印度著名佛学家罗霍罗邀请格顿钦佩到印度研究古代佛经。32岁的他离开西藏隐游前往印度。此后的12年里，格顿钦佩漫游印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等地，期间也曾随同罗霍罗大师等人2次到西藏的萨迦和夏律寺来学术考察。1945年，格顿钦佩返回拉萨。格顿钦佩返藏后，他的家总是挤满了慕名而来拜他为师的弟子，他们之中有大官贵族，有智者学人，有平民百姓，也有喇嘛高僧。1946年，因遭恶人的陷害，格顿钦佩身陷囹圄。1949年左右获释。1951年藏历8月14日，格顿钦佩在拉萨去世。格顿钦佩利用短暂的人生，在宗教、语言、哲学、历史、民俗、饮食、性爱、文学、艺术、医学、考古、地理、翻译、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著述，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除了藏语，他通梵文、英语、印地语及乌尔杜语。由于种种原因，格顿钦佩的不少手稿已失传。格顿钦佩已发表出版和现存的作品数目为专著12部、论文77篇、译著9部、译文5篇、诗作20首和绘画作品125幅。格顿钦佩在著作中百诗、性爱论、龙书众论、奥义书等最为著名。出席格顿钦佩百年诞辰纪念会中，有他的家人、朋友、学生及研究他的专家，他们分别来自西藏、印度、德国、法国、中国、美国、瑞士和英国。纪念会召开期间，还展览了格顿钦佩的部分绘画作品和手稿等遗物。各路人马汇聚一堂，畅谈格顿钦佩，交流学术观点和成果，就成了格顿钦佩百年诞辰纪念会的特色。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基米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当局在西藏部分地区实施强制搬迁政策。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发来消息，近来西藏拉萨市达孜县境内部分农牧区由于遭受洪灾，中共当局借此机会要求当地农牧区迁移到其他部分地区，但是很多藏人对此一强制性的措施表示不满，认为一旦搬迁到别地要面临很多困难，首先是适应新的环境，其次还要安置牧区、收买农田，而农牧民的收入却远远不够支付这些。另外，西藏山南专区贡嘎县朗耶学地区，中国当局强制农民迁移到别的地区。据一位近期流亡到尼泊尔的消息透露人向本台表示，中共当局以各种理由要求山南贡嘎县南耶学农民搬迁，而政府却只支付一半的农田费，剩余部分声称在银行中作为押金。对此，当地农民表示强烈不满。遭强制搬迁的西藏部分农牧区藏人一致表示，中国政府在西藏部分地区实施强制搬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将西藏的建设项目扩大到邻近城市的农牧区，把当地农牧民搬迁到更偏远的地区生存，而在当地新建成的房屋却让来自中国的移民汉人使用。 请继续收听新闻。阿富汗发现一座古代佛教寺院，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根据《每日日报》报道，有部分日本观察家在阿富汗北面用城市约20公里处发现一座古代佛教寺院。经观察证实，这座佛教寺院是在公元8世纪阿富汗国家还没有流传伊斯兰教之前就已建造。据观察家们表示，此次发现的佛教寺院已证实了位于阿富汗西部的中国与东亚之间很多年前就存在丝绸之路、商贸通道和西部与东部国家之间曾发展的贸易关系。同时，历史证明佛教已在阿富汗等国广泛流传。每日日报消息，于上月底到本月间，有重要佛教观察家麦基亚马卡和佛教摄影家奥苏什戴卡在阿富汗境内进行实地观察时，发现了这座古代佛教寺院后，向外界做了公开宣传。同时，由日本药科库大学通过当地佛教文化观察中心，将制定计划对该寺做进一步观察和研究。据了解，这次发现的寺院里有2层楼房和数间小屋，一所净堂、一个佛塔、围墙和部分堡垒，以及石窟和巨大的佛像等。中国的玄奘法师曾在他的自传里描述过白明园城市的有关历史，但是至今没有找到该佛教寺院的具体历史记载。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仁钦中义的缘起赞。
坚固的一个指定，有这样一个定，有这样一个色摩他，那但是再由智慧这样去观察，由观察力再次的获得不共的一个身心清安的话呢，那这时候的智慧呢，我们称为叫做毗婆舍那，依靠色摩他的。但是毗婆舍那的升起是必须要依靠色摩他的，所以呢由戒成定，由定呢成了解空性的毗婆舍那。那如同对，在最后讲即调无垢涅槃无畏，有讲三个道理哦。那无垢也是讲到断除烦恼是种子，所以呢没有污垢，无垢。那即呢如同月称菩萨所说的，即是讲到无余涅槃，也就是说于性空当中那断除了一切烦恼，这是一种即的一个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呢，也就是说于现证空性当下他远离一切真实的戏论，所以即灭了，即了这些真实的戏论，因此称为叫即。那出定之后，在后得道的时候呢，看一切法都像就是海市蜃楼一样，千变万化，都是完全的幻象假象，因此呢而产生了内心的这个调伏，这是一种说法。那第二种也就是说因为由现证空性的缘故而断除了所有的烦恼，也可以称为叫做调，即调无垢涅槃位。不老不死无穷尽，无穷尽讲永恒的意思，因为获得涅槃之后，那我们将不会亦有烦恼的老死，我们的快乐呢将是永恒的，这是一种说法。那以佛国位来讲的话呢，即调无垢涅槃位，无垢呢是讲到没有所知障和烦恼之的无垢，那永就是完全的调伏，完全的寂静，圆满自他而离的这个大菩提的涅槃果位呢，不老不死无穷尽，乃至虚空未尽之前，他的事业永无间断呢，为了利益有情众生。那这个果位呢，并不是地水火风，也就是说有些人认为像外道来讲的话，他们会认为某某的一个地方这才算是真正的解脱，其实解脱并不是这个地方，并不是一个地水火风五道所形成的，并不是五道所形成的。那有一些外道呢，他们皈依太阳，皈依月亮其实太阳和月亮呢也不是值得皈依的，真正的解脱并不是太阳也并不是月亮，所以呢离地水火风日月，正念得法与精进。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仁钦中义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美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